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丁乃竺。其实呢，我从事的不晓得有多少朋友知道，我是跟我先生两个呢都是从事戏剧工作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叫表演工作坊这样子的一个剧团。那确实呢，最近因为我们在七月中旬有一个戏，有一出戏叫做快乐不用学，在两厅院要演出，所以最近我们非常非常的忙。但是之前因为这个葡萄教育基金会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他就我一看，哎，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因为他们等于像是一个夏令营一样的啊。那就让所有的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很希望能够就是我能够谈一谈我们的我跟我先生怎么样的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如何的携手共进。我想当时候我本来想说时间上可能真的有困难，但是我一看到这个题目叫做，我就想或许我是有一些经验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我自己呢就很希望啊，今天呢我跟大家就是谈一谈，我主要谈的这个核心的题目可能是谈爱的能力这个问题，爱的能力啊。但我更希望的是说能有多点时间，我可以跟各位同学呢这个做一些互动式的沟通啊。所以我会留时间给大家，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觉得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也可以随时的提出来。因为我自己其实来之前我有想过，我觉得到底我有什么东西是真的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的。我想大家能够在你们生命中拿出了这么几天，到了这个深坑的这个山上，在我刚刚一路上来啊，我真的是好惊讶，因为我觉得好美呀。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我是在香港出生的，可是呢，到了9岁的时候就全家搬到台湾来。我们搬到台湾来的第一个住的地方就是深坑，可是那个时候的深坑跟现在是差得太远了啊。那个当然那个时候住在的地方是完全就是乡下地方啊，可是那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忆跟记忆。这很多年来偶尔我有时候会因为有朋友到深坑或者到石碇去吃这个豆腐的时候会过来啊。那这次来我就一路这样上山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大家都一直在哇，原来深坑这么漂亮啊，这么美。然后我想在这个很美的山上，我们所有的同学能够有好几天的时间在这儿，那我今天自己一直在想，我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的。那之前我提出了就是有一本书叫做爱的艺术，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看过这本书，有没有人看过？没关系，这本书呢我特别的喜欢，我自己的女儿要结婚以前我就告诉她，听说我说你应该先看这本书，甚至我的小女儿，她现在20岁啊，我就告诉她听说在你交男朋友以前我希望你能够看这本书。那这本书呢我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这本书其实很薄，但是它并不容易看啊，因为作者呢是这个叫弗洛姆，叫 From，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家。这本书的出生的时间是在1953年啊，其实是距今已经真的是很多年以前了，就是50几年以前的一本书。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本书的一个缘起，就是这个作家呢他自己是个心理学家，那你当然也都知道心理学家经常会碰到很多心理病人啊，然后他就发觉，你看看在几十年前60、70年前啊，他就在讲，他说他1953年出这本书，他说他已经是有很多年的临床经验，他发觉呢所有的人啊，就是他发觉大部分人就是来跟他谈的时候，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跟爱有关系，不是爱情出问题就是亲情出了问题。然后他就发觉啊，在这么多的这些问题当中啊，他发觉所有的人都是有一个根本，就是非常渴望爱。然后他就觉得，可是他惊讶的是发觉根本大部分人对于爱这个字啊，对于爱是不了解的，基本上可以讲说是非常陌生的。但是呢你看看我们的流行歌曲，我们的小说， 所有的这些书里面你去看，觉得大部分的啊都是跟爱有关的，流行歌曲是这样子，你看到的一般的这种小说也是如是啊。这么多的人用这么多的力气在歌颂着，在记载着，在这个创作着，但他说为什么这个对于爱这件事情哦，他发觉还是很多人其实不理解，甚至可以讲是误会的。我自己在大学的时候念这本书，我就有一种真的是对我来讲一个当头棒喝，因为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指出几个重点。他说其实大部分人对爱真的是产生很大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我自己当时在看的时候发觉我也有这个误解，我也有这个误会，所以后来我从这个上面之后，我就大力的推荐给很多我的朋友，我说啊，不要去哀怨，不要怨叹自己的爱情不顺遂，不要怨叹自己的婚姻不好，不要怨叹这一切，我说看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讲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且它是需要学习的，可是我们大部分人不这样认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有几个错误的等于是误解，是一种谬见来的，至少当年的我也有这样的误解啊。他说第一个呢是认为爱其实是不需要学习的，只要对象对了我就会有爱，我就懂得爱了，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会认为说怎么会不爱呢，我怎么会没有爱呢，我只要这个对象一出现，天雷勾动地火，我马上就知道怎么爱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这样认为，是不是这样？然后你会认为说是对象的问题，那为了要让对象能够注意到我，所以呢我其实最重要的力量是要把自己变得很可爱，我要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人啊，于是我在这个爱情的市场上我就是很有价值的，是不是这样子？各位男人想要怎么样？我要成功，我要有钱，我有钱了以后我当然有爱了，一定是这样想，是不是？女的是怎么想了？我只要可爱，我只要漂亮，我只要等等等等，我就具有了吸引力，我就能够得到爱。所以哦，我们会发现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力量，我们其实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可爱的商品，男人成为一个有钱的事业成功的，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爱了，于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在经营这些事情上面。女人的话，至少当年的我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物件啊，我认为就是要让自己要长得可爱啊，要漂亮啊，甚至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把知识也当作我自己的一个装饰了，我想大部分的人到今天你去问他也是这个样子哦。我当时在看这个的时候当然对我是当头棒喝，勃罗姆在这本书中啊，他就写了很多，我说这本书不容易读的原因是为什么？德国人啊，因为他是德国人来的，他是德国的犹太人，德国人写书啊，这个我自己以前是念哲学系的，所以我知道啊，德国人写东西啊是非常的精准，很精确的啊，然后他是那种就是反过来转过去都在讲这个事情，比方说他要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个是错的，他就要正的讲反的讲告诉你，然后引用非常多的这种社会学啦心理学各种东西，所以这本书虽然很薄它不容易看，那我今天呢就等于是花一点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把它整个书里面的一些我对我自己很受用的一些观念，而且我发现这本书里面所说的道理它跟我们在佛法里面所说的完全吻合，当然当年的弗洛姆对佛法不甚了解啊，但是他因为他很博学，所以我发觉他引用的很多的东西啊其实在佛法里面都有，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呢他会引用很多圣经的经典，圣经的这个解释啊，可是他的解释跟一般传统的教义是解释会完全不一样，也因此看起来对我们而言就很容易看啊，就是很引人入胜。那他在这里面所提到的几个观念我待会儿慢慢的跟大家提，那首先他说第一个错误呢就是我们会认为爱是不用学习的，爱是只要对象对了之后啊我就有爱的能力， 他就在指出这个的错误的。那这个的错误是，其实大家看得到，如果我认为只要自己美丽了，我只要可爱了，就有人来爱我了。我在这个时候所谈的都是被爱，我没有谈到一个主动怎么样去爱。所以呢，我所有的努力都是称之为周边的活动啊，没有真正在我的核心上去下功夫。那在这个上面，那我就要接着要问了，那到底爱的能力是什么东西？爱如果是一个能力，那么它又能不能学习？究竟能不能学习啊？那在这个，当然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爱是一种能力，而且它是可以学习的。那在爱的能力里面包含了哪些东西？我现在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可以稍微的这个，就你们可以，我讲的每一个特征大家可以拿出来印证一下自己具不具有这个能力。爱这个能力啊，它有五个特点，这五个特点呢，我希望大家都看看自己具不具有这个能力啊，具不具有这个特点。他第一个讲到的爱的能力就是给予，就是付出，就是给予啊。听起来很老生常谈，其实不然，因为呢他在这个给予当中啊，也就是我们像在我们的这个菩萨的六度里面第一个讲到的布施啊，他讲的这个给予，但他讲的这个给予是说，这个给予必须是主动的给予，而不是一种被动式的给予。为什么呢？他说非常多的人啊，在他的给当中啊，他是含藏着一个钩子的，他给你多少他要拿回多少。你看啊，有的人我觉得我很爱你，在我的爱当中我其实有着钩子，我要你怎么样爱我，我要你怎么样来对我。所以这样子的钩子隐藏式的一些目标啊，这种都不能称之为主动的给予。所以各位，如果你是真真正正要有爱的能力，你首要要检查在自己的身上具不具有这种主动给予的能力，我们具不具有这样子一种能力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自己在检查自己，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发觉我确实是，我在我给予的当中，我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很慷慨的人，但我发觉确确实实在我给予的时候，我如果很仔细的检查自己，我会发觉我是隐藏了很多很多钩子的。我希望别人对我好，我希望就是我是要有回报的，您懂我意思吗？可这个你要有自己要有一种觉察的能力，你要去省思，要去觉察，当你在主动给予的同时，你是真真正正的一种给予吗？你是真心的给予，还是你含藏着很多隐藏的钩子在这个当中？这个要去检查。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啊，你检查的越透彻，你就越能够知道自己给爱的能力啊到底具不具有。如果你的钩子很多，我可以跟大家讲，你爱的能力是弱的。如果你的钩子很少，你的爱的能力在增加啊，这是一个检查的方法。第一个就是给予，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特性就是在爱的能力当中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关怀 ，caring， 关怀。关怀这一点啊，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很会关心人的，但是呢，我们的关怀其实很多是嘴巴在讲，我的嘴巴上我很关心，吃过饭没有啊？你好不好啊？其实寒暄，当然我没有说寒暄不好，可是很多时候这个东西究竟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在这个真正具有爱的能力的关怀啊，他在讲关怀当中是必须要有劳力的，他是要有一种努力在里面。举个例讲，如果有个人告诉你，我特别的喜欢花，我特别的喜欢花，可是呢你从来没看过他去浇花，那应该说他喜欢花给他的感觉，他喜欢欣赏花的美丽，他不是真正的去爱那朵花，他不是真正的爱那个花的本身。我这样讲大家懂吗？ 我们每个人都爱花，因为花很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花。可是如果真正爱花的人，他会对花，他会付出他的关心，他会去照顾他哦。所以在这个当中是有劳力在里面的。如果一个人告诉你我特别的喜欢狗，你从来没有看过他要放狗带喂狗吃东西去带狗，你就是去跟那个狗玩一玩，我们称这种都不是真正的爱，这个都应该在讲说是一种还在思索当中的爱啊。在这个真正的关怀当中，你是会有劳力的，你是会有真正的行动的啊，而不是一个只是在思考的。第三个，在爱当中啊，他是会有责任的。但是一般人听到责任就会认为责任本身好像就是一种负担嘛。我们现在很多人认为责任是一种负担，因为我要有一想到这个责任就觉得哇压力很大。真正的爱当中，为什么我们讲爱当中有责任，是因为我爱，所以我愿意主动的回应你的需求，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勇于承担它，这是真正爱的意思。所以呢，在检验自己的爱的呢，如果你对一个人觉得只有责任，这个时候我们称这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在爱当中是必然有责任，我只要真实的爱，我会主动的回应你，我会主动的愿意去承担，这是爱的一个第三个面向。第四个啊，是我觉得很多人在爱当中都缺乏的非常多。那我自己在检查自己的时候，我也发觉在我比较年轻的时候这一点上面也是缺乏的。这个就是在爱当中会有尊敬啊 respect。 我们在讲尊敬这个东西啊，一般人在讲到尊敬，你自然就会想到是一种下对上，好像有一种仰望他，仰之弥高，有这种感觉啊。但是真正的在爱当中的尊敬，尊敬这个字呢在英文里面叫 respect 啊。 respect 在拉丁，它这个 respect 有个拉丁的字，这个字根里面啊，它代表着如实的注视，你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的注视着你。意思是什么呢？我对一个人真正的尊敬，我就是如实的看着他，他就是这个样。那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在检验自己的时候，我发觉这个东西是非常多非常多的人都缺乏，很多的父母缺乏这个，很多的伴侣缺乏这个。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很多的父母在爱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他期望这个孩，他对这孩子是有想象的，他有期待的，他恨不得这个孩子长成一个什么样子。于是每天我都渴望我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当中他没有如实的看待着对方，他没有如实的看到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的可能性到底是哪些。所以也因此之故，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父母他们以爱的名义对着他们的孩子，孩子没有感觉，孩子有这么多的反抗在里面。有这么多的伴侣以爱的名义在对待对方，而对方没有感受到，也是同样的状态。就像是很多的妻子，很多的先生，妻子渴望这个丈夫，他或者是男朋友女朋友，我有个理想的想象中，我恨不得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你身旁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他是怎么样。我们要如实的看着他，然后在这个如实的状态当中，同时了知到，同时你要了解到生命是有无尽的可能，它依然有它的变化，它不是就是一成不变的哦。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个彼此互相激励的，共同成长着。但是我注视着你是怎么样的，而不是一个我想要你是怎么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真正尊敬的意思，我 respect 你，如是。而且你在你的这个如是的基础之上，你还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是这个样子。好，然后呢还有一个 也是大部分人如果检查，我不知道各位啊，我觉得至少在我的检查里面啊，我觉得也是会缺乏的，就是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其实是一无所爱，真正的爱当中它是有着知识的力量，也就是有着知道，我觉得如何知道对方。其实知识是很有意思的啊，你看很多小孩，你送他一个玩具，他就把那个玩具拆开来了，其实是一种他想要知道，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跟人相爱，我们跟一个人对象相处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能够了解对方，所以有的人可以透过谈话来了解，我们可以透过接触来了解。在这个接触当中，没有一种比肉体的接触更快速的知道对方啊。但是我跟大家讲，在这个知识当中啊，如果真正的了解，你会透过对对方的了解，我同时也会了解到自己，我在对你的了解当中，我更认识到自己。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这五项东西是弗洛姆在他定义爱的能力这五个特征。那这五个呢，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恐怕是不简单。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五个特征啊，我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在自己的身上来检验，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理论。因为如果我们讲爱是一个能力，就像是你要学钢琴也好，你要学画画也好，你要学习啊，你不总不会是说我会画的，只要这个景观对了我就会画。你首先要把自己的能力要培养出来，你把这个能力要从你内心把它绽放出来，释放出来。那如果具备了这些能力之后，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具有了爱的能，就已经能够爱了？应该这样讲，在弗洛姆这本书当中认为，爱的这个能力啊，是终其一生你都要去培养它的。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应该这样讲，我们都具有爱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你其实培养不出来的，它都在我们的内心当中。这就像是我们在佛法上所讲的啊，我们每个人内心中都具足这个菩提心，它本来就在，它不是从外面来的。但是我们因为在所有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有非常多的错误的见地，我们在有很多错误的见解。当然我们有个根本的无明，就是对生命的实相的不了解。因为对生命实相的不了解，我们才从这个误解当中，我们产生了非常多的执着，根本的一个执着就是对自身的执着。所以在这个上面，爱的能力跟这个菩提心啊，它其实是相同的。弗洛姆呢，透过了心理学来解释你如何把这个爱的能力从心中再把它绽放出来。而我们在佛法的路上，我跟大家说，佛法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宗教，可是也有非常多人认为其实佛法不能算是一个宗教啊。因为佛这个字啊，我跟大家讲，佛大家都了解，就是醒过来，觉醒。醒过来的意思是什么？他能够如实的了知到万事万物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如实了解实相。当我真正了解实相了之后，我当然就能醒过来。从什么东西当中醒过来？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迷惑的状态当中醒过来。我们现在是不是迷惑啊？我们只要看看自己就知道了，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们有这么多的痛苦，我们有这么多的不安，我们当然是在一种迷惑的状态，我们的不安是这么的强大啊。所以在整个觉醒的过程，在觉醒，我们是说如果能够如实了知到这个实相的话，就是醒过来。真正的醒过来，也就是菩提心的全然的释放。菩提心是什么？各位，菩提心就是爱的能力，是一种连结的能力啊。在这个我们谈到了 在这个爱当中必须要谈到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恐惧是什么啊？我们人类其实是有一种很根本的恐惧，这个恐惧是什么呢？就是隔离的恐惧，英文词叫 isolation 啊，隔离，有种孤独感。在这个孤独感跟隔离当中哦，我们人很妙，在母胎当中，当他一旦生下来的那时候啊，他就等于是跟母亲就分离了。在这个分离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成长，然后在这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认识到说有一个自我感。但是这个自我感啊，在心理学上是说，这个自我的发展是重要的，否则的话，他就变成一个完全什么事都不了解的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对自我的这种相对性的这种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好像忽然间会完全的忘记了最自然的我们跟自然界的这种连结。我们跟自然界的这个连结感啊，其实透过了很多的，像在禅定当中，我们再回到了这个自我的本体当中啊，了解到这个自信，透过了这些是可以慢慢的找回来。那我想这样子，我刚刚跟大家有提到说，我其实是希望可以跟大家有一些互动的。那对于刚才小美所说的这些部分，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对于爱的这个特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提出来。
抱歉，我有个问题让我昨天晚上有点要睡不着觉，就是我昨天听了一堂心理学的课，那讲得非常的棒，它里面就提到我们就是小时候在母亲的娘胎里头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导致啊我们成长以后可能就有什么样的性格的形成。那我们在检视自己就觉得说，哎，我们学佛学了几年，那么比较少看到心理分析这一块，那么看到心理分析这一块，再回过头看所谓的贪嗔痴的形成过程，哎，就觉得有些东西很有说服力，而且也因为这样子可能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同理心，就是啊，对于别人的愤怒或对别人的无知愿意给予多一点的了解跟同情。那可是我们昨天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自我的认同，对自我感的一个形成，跟对于我们自身的执着，跟对于所谓的跨越我执到所谓的解脱，到所谓的涅槃寂静，或者所谓刚刚丁居士所说的说大自然的链接，那这部分我就想说，这个部分我昨天到现在我还是想不懂怎么样去把它给连起来，也就是说在无我的观念里面跟所谓的自我认同这里面是有矛盾的吗？那在自我认同里面怎么样去发掘所谓的真正的菩提心，再回归到所谓的原来的那个自然状态这样子。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应该这样说，就是说我自己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是先从我一接触到佛法就非常的被震撼，那不过这说起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在念台大，在台大哲学系，然后当我接触到佛法的时候就非常的被震撼，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是摸索的啊，因为西方的哲学跟我们整个的这个佛法所讲的这整套，它有些地方是我们会觉得找不到那个连结之处啊。那我经过了很多年以后，因为这中间就像你讲的，有可能是有矛盾点哦。比方，其实我觉得是名词的关系。我自己经过了很多年的摸索以后，我发觉很多是跟大家定义名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跟说这个究竟是在谈相对真理，还是在谈绝对真理啊？因为当我们在谈觉醒，在谈空性的时候，甚至在讲这个，就这个谈的，就是在讲绝对真理，就是讲说到底，宇宙万事万物的实相是什么？这是称之为绝对真理。绝对真理讲空性，因为真的是非常空性，因为它不是一个理论来的，它是佛陀发现一个实在的状态，真实的状态。但是空性，因为大家中文字的空性，甚至包含英文用 emptiness 这个翻译啊，都会有一点点的误会。 这个误会是什么？因为你讲空，你就觉得一定是什么都没有，你会自然在潜在里面你会有这种想法。我跟大家讲，其实空性的意思是空于你所以为哦，你懂我意思啊？所以这一点啊，是我摸索了很久以后才发现，你懂吗？我们的，因为我们现在一定要把这两个东西分开来，包含佛罗姆所讲的这一切，包含我们在学习佛这个整个这个走这个佛法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了解我们什么时候在谈相对真理，我们什么时候在谈究竟真理。你把这两个，我的意思是说，相对真理跟究竟真理是一体的两面，这是毋庸置疑的。你所放眼望去的万事万物，这一切零零总总，有名号有这一切，它都是属于相对真理。但是我们说到底，这一切的根本是什么？这个是究竟真理。究竟真理，如果我自己觉得啊，像现在量子力学的继续发展下去，有一天呢，科学家这样发展下去，有一天他们会开始了解到空性是什么哦。你不要以为他不了解哦，他们已经渐渐在接近。虽然科学家依然很固执地认为可以找到最根本的维系的物质，但是他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哦。以我这么粗浅对于量子力学的了解，现在他们已经在讲光跟波动了。我跟大家讲，你们懂吗？最后已经在谈光跟波动了。哦，这次其实是非常接近佛法的。佛法在讲空性，没有的。我比方说，我们在讲说，在纳米的情况底下，你所看到的精子不是精子哦，我所看到的水不是水哦。我这样讲，大家懂我意思吗？所以，空性是空于你所以为的，你现在的觉受的所以为，这是我们先了解这一点。但同一个时间，这么多的哲学家，这么多的科学家，这么多的心理学家，他们在探讨的是什么？是属于相对世界。我在讲心理学，弗洛姆，包含弗洛姆在内，他在讲心理学，他在解析这些人的心理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当你刚刚在提，确实的，我说人很有意思啊。当我们从出生了以后，我们，你要知道，真的是一切所婴儿啊，一切都是他，你也是他，他也是他，我也是他，你懂啊？都他自己，因为这是他所能认识的这一切。等到他开始，你一再的慢慢教他，一再的教他分立、对立、分裂，这个是有名字的，这个是什么的？你开始这样在分的，他就开始他的观念一直在建立，他的概念一直在建立哦。慢慢慢慢在建立，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啊，你要知道，孩子在这个时候真的就像个档案一样，各式各样的档案都进去了，各式的经验在进去了，有的经验是好，有的经验是不好，都零零总总都进到的。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长大，我们每一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长大，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我们的父母，可是你要知道，孩子在小的时候，很多经验都像是照相机一样的照下来，父母的争吵他会照下来，父母的相爱他会照下来，世界的不安他会照下来。于是这一切慢慢的形成在我们的意识田心田当中，都种下了各种的烙印，这些烙印都慢慢的形成我们。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因为在这个研究佛法的过程，我们探索了很多这些，我开始发现他们所讲的这一切都在谈相对世界的这一切。相对世界这一切重不重要？它当然重要。各位，你千万不要小看佛陀在讲因果，在讲十二缘起，他在讲现象世界的事情。哎，你们了解吗？你要知道，因果完全是现象世界的事情哦。如果你要讲真正从究竟真理来谈，如果你谈到真正究竟真理，连因缘法这个名字都没有，连因缘的号都没有，这个名称都没有。如果真的要谈究竟真理，但是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怎么能去谈究竟真理呢？因为我们满脑筋都是这么多相对的概念，所以我们才要学习很多的方法，如何慢慢让我们回触到我们的根本。在这个因为 觉醒的潜能潜伏在我们心中，在每一个刹那，在你在相对世界，对相对世界里面它都在的，没有一天不在，没有一秒钟不在，我们的觉醒的潜能没有一秒钟不在，但是我们没有一秒钟认识它。我可以告诉大家，所以呢我们要透过了很多的方法，所以佛陀才讲八万四千个法门，因为所有的众生都不一样，你怎么会累积自己成为今天的自己，只有你知道。如果你都不知道，别人怎么去帮助你，那么你会讲说，那我去跟老师怎么学啊？老师是你的镜子，老师是一个典范，他是个镜子来的，他就是透过老师我能够照到自己。所以整个佛法我可以跟大家讲，如果在佛法我自己的经验当中，你学了再多的学问，你学了再多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学会一样东西啊，你一切都白学，你没有办法学到内省的能力，一个内自我省思的能力的话都没有用。透过自我省思，透过了这个禅定，慢慢慢慢我们绝对可以走到了所有这些所有的先圣先贤们所讲到的最后的这个地步，这个境界去。所以呢，刚刚你提到，你说当你在看说是的，有自我发展，有这些东西，没错的。因为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在国外，如果跟人家讲啊，讲说这个讲到这个佛法里面讲到说是要selfless 啊，或者是说无我，那些心理学家听的都疯了，你知道，就想啊，无我，就是他们心理学都要讲自我要如何健全的发展啊，这个无我都以为是那个包着个尿布然后什么事都不懂的人，你知道。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就是说其实是没有矛盾的，你只要了解再谈一个不同的层面的东西。这样
听说问问题都要上前来表达恭敬，那我刚刚事实上是跟刚刚那位同学套好的，因为前面那个同学套出老师讲的空自己所以为，那我提出第二个问题跟这个答案连结的，那对于真情真爱应该如何去连结，哎，我准备把这个答案呢留在我下一辈子来用。谢谢。
刚刚因为我们提到了讲这个，因为今天谈的是爱的能力嘛啊，谢谢，很好，因为事实上刚刚提到了讲空性，讲绝对真理啊，那我们讲空性，其实在佛法的里面，如果只谈空性而不谈菩提心啊，这个就是可以讲说是不正确的，就变成是不对的啊。那确确实实我跟大家讲，如果我只做个比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如果完全用佛法的名相，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不一定会能了解，但我自己在这么多年的摸索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菩提心啊就是空性，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我用现代语言讲，爱这个能力它就是空性。我跟大家说啊，当你不能够了解到这个空性，你不能了解什么叫空性，就是说刚刚所讲的真实的状态，我们不能理解它，我们就有这种误解。这误解一旦产生的时候啊，最重要的产生就产生的我执执着。佛法的专有名词叫无明，对不对？无明是因为不明白真实的状态是怎么样。这个不明白的状态里面，于是他就产生了这个，他认为要有，他认为这个东西要存在，于是他有一个执着开始存。执着一旦产生的时候，这个爱的能力啊就会被扭曲掉，因为爱它就是在这个，它就是这个空性的能量啊，它就是这个我们佛性的能量来的。这个能量，如果像释迦牟尼，像这些觉醒者，当他具有这个无限量的能量的时候啊，他站在那儿，你都可以感觉到被爱，你都能够感觉到一种连结性， 我这样讲大家了解。所以你知道吗，一个有爱的人哦，你走过他身边你都会觉得真的有种高兴，你不一定说得出来，就像那朵花你走过你会觉得它漂亮一样。所以我希望各位把心中这个爱的力量能够释放出来。好，我现在接着讲啊，当你不能够如实的认识到真相的时候，爱的能量就被等于是扭曲，于是它一旦扭曲的时候，透过这个我执的哈哈镜哦，你知道它出现出来的是什么吗？就变成贪嗔痴疑慢，你知道吗？他看到了喜欢的东西就是要，而且要占为己有，看到了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不要，我就是要拒绝他，然后看到无所谓的事情他就愚痴。所以每天我们活在世界上，你走一片，你逛一趟这个忠孝东路，看到想的就是贪，看到不要的就是嗔，看到无所谓的就是痴，所以你每天都在贪嗔痴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了解到我们那么渴望爱，我们就应该把这份爱的能量释放出来。你要把它怎么样释放出来，有方法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当然我们在佛法当中透过了禅定也好，透过了很多正确的，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你先建立起听闻的智慧，然后你要有思索的智慧，最后你才能够去实践。你真的多听闻多思索然后去实践，因为真理是不怕人家思索的，真理是不怕你挑战它的。好，所以如果能这样去做，我们就能够其实能够把真爱唤醒。那有一个重点哦，很多年轻朋友要了解，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会这样，我爱这个人要爱我，我就要考验他是不是真的爱我。那我怎么考验？你要以我为中心，爱我越多，而且你不能够再爱所有人了，这是大部分人对爱是不是这样的想法。我跟大家讲，这个是叫做极不成熟的爱，而且是对爱的能力的不了解。真正的爱的能力是说，我透过爱你，我更知道如何去爱他人。所以在这个爱的能力当中，真正的爱的能力是必然能唤醒对方爱的能力，我能够唤醒你，透过彼此我更能去爱所有的人。那有时候讲所有人讲众生有点遥远，我要呼吁大家，这是我学习多年佛法的一个经验啊，也可以讲心得。谈众生很容易，因为众生是个观念，你懂啊？我很多朋友跟我讲，为了众生我要怎么样，我说啊，你先不要去想那些众生还不认识的众生，先想想你周围认识的众生啊。为什么呢？因为爱那个抽象的众生很容易，爱那个真真实实活在你身边的众生有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哦，那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哦，在你身边的这一切的众生正是业之牵引啊，是你的业的因缘呐，你要圆满它，你要照顾它，透过它你才能够来实践你的爱的能力。所以我们觉得啊，如果各位今天你们在这个夏令营回去了之后，你回去了之后，我希望大家不论是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兄弟，对自己的朋友，你真的去看一下，你去思考一下。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往往最是身边的人那个纠缠最多，纠葛最多，你的愤怒也最多，你的那种不满也是最多的，是不是这样子？各位，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正是大家的功课，这是我们的功课。好，我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有，
谢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很喜欢互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常觉得啊，没有这个能讲的，所有这些伟大的圣贤们都讲完了，我们所能的只能够把我们的经验拿出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透过大家的这种问题里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互动。这样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一下丁居士哈，现在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面临一些抉择，比如说他对于追求真理的道路非常的心要，可是呢，他也在想他是不是也要进入婚姻哈，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路嘛哈。那个丁居士是不是可以给同学们一些个意见？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哈，婚姻它是一种注定好的事情，还是呢它真的是一种选择？
你第一个问题是说他们有可能是会选择出家是不是，或者是婚姻，还是什么，是修行还是婚姻啊？意思就是说有些朋友现在已经非常向往修行的道路，但另外一方面又可能要是不是要婚姻啊。那好，这个问题我很乐于回答，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跟大家讲，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啊，我其实接触佛法很小，大概十七八岁啊，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对大家来讲是不小了啊。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啊，算是很小嘞，你要知道。而且在我们那个年代啊，那个时候现在学佛是很普遍哦，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是学佛好像是老人家的事情，年轻人不太学佛。那我自己在学习的一开始学习就非常的，就完全就觉得哇，佛法太厉害太了不起了，这就是我所要的，这就是我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有过很大的挣扎啊，就觉得是不是应该就一路就是朝向这个我应该讲修行的道路这样走，还是我应该选择就是进入婚姻啊。当然可能跟我的对象也有关系啊，就是说我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同时也认我在学佛之后认识了赖声川赖老师。幸运的是他也跟我一样，他对佛法非常有兴趣，于是呢我们两个等于是，所以我自己觉得啊，我们两个人在个性上在很多上面都非常不一样，甚至可以讲是很不同啊。比方我吃的东西跟他吃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看的东西，就我们其实两个人啊，如果你从相对世界来看，我们两个有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最深刻的东西是相同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真，就是对于佛法的追求，就对于我可以讲对真理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对我而言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对赖老师对赖声川而言也是一样。我可以这样讲，我们是幸运的，因为在这个道路上面，当我们觉得我们也找到了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道路，可同时我们也找到了伴侣啊。那我应该讲我是很幸运，那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那个不幸的人怎么办啊？啊可是我觉得啦，我自己的感觉，我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不是我们两个一开始就完全就是趋向一致，应该这样讲，我们开始是以同样的热情进入到佛法，几乎是一致的啊。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赖老师因为他后来完全走向艺术方面戏剧，所以他就走得很深刻，然后呢对他而言就变成没有像我这样子，我当时就是一头栽进去了啊，就很认真很热烈的这样子走向的这个道路。然后呢我就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好像就是看起来他就是比较是在外面了啊，那但是我们两个人心底都了解到对方在最根本上，我完全知道他会一路支持我，所以对这点我是有信心的。那所以呢我觉得虽然在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步伐的快慢是不一致的，如果在佛法的追寻上可以这样讲，我走得快啊，那他一点都没有阻挠我，这是来自一个根本，就是我称之为绝对价值的信心，他了解到这个道路的重要性，他支持。但他呢以前我们去，因为我常替很多佛爷做翻译，那他都没有时间去，那每次我听那些我都觉得这么棒的东西他都没有听到啊，我都会替他可惜。那他还跟我说没关系，你听了就可以了，这样。我说你这有点作弊啊，还可以去代考的，还代听的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有没有帮助，当然有。我可以跟大家讲为什么，如果我所学的东西不能在我生命中起变化，对他就不会有影响，如果我有变化他自然感受得到，他自然能够跟着我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大家在这个修行的道上 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不能够告诉大家你要怎么选择，我只能告诉大家佛法这条道路对我而言是一个终身，就是我不会，对我来讲是这一生最大的幸福是遇到了佛法，而它也会是我们终身往向前走的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你能认识佛法是你的幸福哦，它在生命中的上上下下它都能够给予你力量啊，它不是迷信，但是佛法真的很深，不是简单的，而且佛法有非常多不同的这个过程啊，在不同的，因为针对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门派，各位真的要认识。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有时候一听都以为这个全部都是佛法，但是你真正要去了解每一个派，为师有为师的看见解，中观这个净土有净土的见解，禅宗有禅宗的见地，基本的最根本的见地都是相同的。我跟大家讲，对空性的见地没有两样哦，但是对于现象世界零零总总，大家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啊、哦、所以大家要了解，你在学的时候，你在走在什么，这个一样的、啊、就跟物理学化学这个都在讲各个世界的，我们在解析数学这个都在讲世界的这个现象的这个面貌，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啊、哦、那所以可以这样讲，大家走在这个道上，我可以跟大家讲，我恭喜大家，你们找到了，你们走进了我认为这一生最大的幸福，就走上了佛法的道路。我对我的女儿只有一个要求，我说你们怎么样都可以，我没有强迫他们走上哦，因为我知道这条道路是没有办法被强迫的，尤其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很有自己看法的啊。但是我只告诉她听，你永远要有一个，你要给佛法一个机会，你要尝试，你要 try 它，你不要不试哦，啊、哦，你不要试了很多其他的，你不试佛法。我说你只要给他的，我很有信心，只要他真的 try， 他就不会放弃啊、哦。那所以呢，应该这样说，走在这个道路上面啊、哦，那如果是能够有相同的伴侣，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个伴侣，当然是很好。我可以跟大家讲，这是很大的福分，我自己觉得这是我多生多世的一个福气啊，所以我可以。遇到了佛法，我可以在这个道路上，我有一个很好的伴侣。但是我同时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道路上找到真正好的伴侣，也不要紧，也不需要说是现在就决定说我就不要再找这些伴侣，不需要这样，把自己建立好。既然你走上了佛法这条道路，你要真真正正的去消化它，你要把它真正的精华要抓到，然后让自己真正的这个内在能够绽放出来，你真的绽放出来，你就自然能够，我想你就会影响你的，不论谁跟你走在这个道路上，你都可以影响他啊。那如果要问说是不是应该要走婚姻这个道路或者不走婚姻这个道路，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讲很，这个跟姻缘有关，有时候有的人不想要姻缘，姻缘就来了，有的人想要姻缘，姻缘就不来，这也跟他多生多世的这个业因缘都有关联。那我觉得正确的认识佛法是非常的重要，当你正确的认识以后，我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不断的检验它，如果一旦觉得它是真的，在你生命当中去实践它。谢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各位同学，
刚那个丁居士也提到说能够听闻佛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佛法确实很深，那么它有很多的门，所以这也让我想起一个问题，就是有人在请问达赖喇嘛，就是怎么样去寻求善知识啊，就是我们找到一个好的老师，找到是非常重要的，在学佛这条路上头。那么相对就是很多的年轻人，在他们现在对佛法并不是十分了解，又有世间法很多的事情纠缠的情况之下，那么能不能请丁居士提供给我们一些意见，就是关于就是学佛这条路上也许有哪些方式可以多尝试，然后善知识在上面怎么检视呢？谢谢。
我自己觉得啦，所有学习佛法的人都会有同样的经验，就是啊，你知道你前面真的有走过很多很多的摸索的道路，这个摸索呢其实某方面也是有必要的啊。那我其实我自己当然以我自己的经验， 我自己在台大，因为是念哲学系，其实在这个之前我已经接触佛法，然后呢我开始最早接触是禅宗，然后一接触的时候啊，简直是被觉得被吓到啊，这么棒，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啊！我接触的是，可是后来我发现啊，当然这绝对有宿世因缘，应该这样讲，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禅宗的那种活泼跟那种机变啊、机智、啊、跟那种破你的那种执着的那种方法，太特别了，太有创意了，你知道，所以很。对，我就觉得哇，这太厉害了，这样，然后觉得很酷，这样子啊。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是有一种，但是那个被炸到，就被震撼到那个力量是一样的，就觉得哇，真的是很厉害。然后呢，我后来因为在台湾就认识了一些学习密宗的朋友。各位，这是很早以前哦，我现在说一说已经30几年前的事情了啊。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都还没出生啊。后来是因为到了美国，我在伯克莱大学认识了一些藏传佛教的老师，然后呢就开始学习，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啊，然后就慢慢的，然后就我跟大家讲，确实认识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认识名师是那没有，就是但这个也我自己有点时候感觉到好像也有因缘在里面。你知道吗？也不是说我想要认识很好的善知识，今天我就会碰到了，这里面也有点因缘。但是啊，我觉得愿望很重要，从心中发出愿望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能够真正的发出愿望，然后呢，我的感觉，在我的学习过程啊，我觉得这听闻跟思索的智慧一定要有，你一定要多听，然后你一定要思考。释迦牟尼佛都讲啊，不要只想听我的话。检验他一再的检验，就是这句话特别打动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释迦牟尼好棒啊，他好这个好有信心啊，他一再的告诉我们，不要只听我讲的，检验他一再的检验，要像我自己在学习里面，光是对无常这个东西，我就是不停的去思考，不停的去思索。所以你真正要学习的时候啊，你就是要一定要多听。多思考，在找寻老师，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不要马上就跳进去，不要看到一个老师觉得哎这个就是老师了，除非啊，也有这种特例，你一看到以后完全被牵动，也有的，我也碰过这样的老师，就你一看到之后完全就觉得这个老师就对了啊。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是因为啊，在传统上本来就你要是学钢琴，你都要去打听一下哪个老师好的，你要去找个医生，你要去打听哪个医生好，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在这找的过程里面啊，别人说的再好，你也要去试试看。因为我跟大家讲啊，医生有过一次，有个人跟我说这个医生好到不行，结果我去了以后对我完全不起作用。哎，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所以这跟老师没关，这是跟你的因缘有关，你可能跟他之间起不了很大的那个作用，这跟你也就是说这里面是有一些他的因缘。所以我觉得对找老师，你可以很有耐性，你要多观察，就像老师观察学生一样，老师观察学生也是要花时间的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找寻老师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在佛法里面能够找到善知识是一个福气，能够找到好的老师这当然是福气，但是不要贸贸然就跳进去，不要贸贸然就觉得我看了太多这个，我的朋友里面看的这个也是老师，看这个也是老师，看这个也是老师，然后他每样东西都，他到后面我发觉他是在那里 shopping， 在采购老师啊。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这个可以这样讲，就有时候有的人会是哪个老师最有名，他就觉得他是好，这是一种性格啊。但我自己觉得你要看你真真正正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然后你要看看这个老师跟你之间的这种对应是怎么样，然后稍微有一点耐性。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发了愿望，然后多仔细听，多仔细思索，这个都是很好的方法。大家要不要稍微休息几分钟？ 好不好？我想因为可能也需要去洗手间，那请大家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继续。